主啊，正如这首诗歌所说，在他腋下。
正如呢首诗歌所讲嘅，在他腋下。
在他的怀抱当中。
在他的怀抱当中。
谁能使我们与他的爱能够分离呢？
谁能够使佢嘅我哋与佢嘅爱分离呢？
在他的腋下。
在他的腋下。
这是我的家。
这是我的家。
我必与主同在。
我必与主同在。
主，我们实在谢谢你。
主，我哋实在多谢你。
在你十字架宝血之下。
在你十字架宝血底下，
我们众儿女得蒙救赎。
我们众儿女得蒙救赎。
今天我们再次聚集在你面前的时候，
今天当我们再次聚集在你跟前的时候，
也把我们所有的感谢和赞美都献给我们的神，
也将我们所有的感谢和赞美献给我们的
神。主，我们谢谢你。
主，我们多谢你。
也真是求主在底下的这一段时间继续的与我们同在，
求主在以下的时间继续与我们同在，
让我们真是从你的话语当中得到光亮，
与我们在你的话语当中得到
也在你的话语当中得到生命，
亦在你话语当中得到生命，
成为我们每天生活的准则，
成为我哋每日生活嘅。
主，我们再次谢谢你的恩典。
主，我哋再次多谢你嘅恩典。
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祷告系奉主耶稣基督嘅名求。
阿门。我想我们刚刚有很好的波饼的聚会。
我想我哋当刚刚有好好的麦饼聚会，
让我们真是在主里面，我们能够合而为一的，把我们的感谢和赞美都献给我们的主。
而我哋喺主入边合二为一咁样，将我哋嘅感谢献俾主。
我想我们波饼的聚会就暂时停在这边。
我谂我哋嘅麦饼聚会就停喺呢度。
啊，主日学的老师和小朋友可以先离开。
主日学嘅老师同埋小朋友可以先离开。
我们继续再唱一首诗歌，是第211首。
我哋继续嚟唱一首诗歌系。211首，
活在哈利路亚的这一边，
活在哈利路亚这一边。
我们唱第一节、第三节、第五节。
我们唱1、3、5节。
真是罪人远离耶稣真显非常灭亡中，当我呼求亲爱救主，天人一炮遮盖我身体，令我归他阳去，我是活在哈利路亚这一边啊，荣耀都归耶稣，愿哈利路亚神有中国因此窗结已打开，面登上天堂，我是活在哈利路亚这一边。第三节，我竟选取宝贵荆棘，以往环境也不换，从来有着经常欺骗和试探，祝他据说因他恩典迟来稳妥乐场满，我是活在哈利路亚这一边啊，荣耀都归耶稣，愿哈利路亚神呀，祝我战战救助掌声高有功，因我心灵之窗皆已打开，救赎小天堂，我是活在哈利路亚这一边，逍遥行走黄金街上，当我之中的彼岸，越南怒潮汹涌之中安东，我将欢呼何等荣耀，我已安地我家乡，我是活在哈利路亚这一边啊，荣耀都归耶稣，愿哈利路亚神扬，祝我征战救助神高愿有功，因我心灵之窗皆已打开，放草上天堂，我是活在哈利路亚这一边。我们继续有点祷告，
我们继续有点祷告。
主，我们实在谢谢你十字架的功效，
我们实在多谢你十字架的功效，
在你宝血的拯救下，
在你宝血的拯救下，
我们今天都活在哈利路亚这一边，
我们今天都活在哈利路亚这一边，
这是何等荣耀的一边，
这个是何等荣耀的一边，
当我们在这里欢呼，在让我们歌唱的时候，
当我们在这里欢呼，在这里歌唱的时候，
我们更要纪念我们主在十字架上所成就的那伟大的救恩，
我们更加要纪念主在十字架上面为我们成就的大恩。
主，我们实在谢谢你。
主，我们实在感谢你。
因为我们仍然是个罪人。
因为我们仍然是个罪人。
我们原不认识神，我们甚至于顶撞神。
我们原不认识神，顶撞神。
但是我们的主却用他的牺牲的大爱。
但我们的主用他牺牲的大爱，
爱我们就爱我们到底，
爱我们就爱我们到底，
靠着你的宝血，
靠着你的宝血，
靠着你的大爱，
靠着你的大爱，
今天我们都被你挽救回来，
我们今天都被你挽救回来，
我们成为你的儿女，
我们成为你的儿女，
当我们今天聚集在这里的时候，
当我们今天聚集在这里的时候，
也愿我们把所有的感谢和赞美都献给我们的主，
也愿我们将所有的感谢和赞美都献上给我们的主，
献给那被杀的羔羊，
献上那被杀的羔羊，
主我们在这里纪念你，
主我们在这里纪念你，
我们也在这里感谢你，
我们在这里感谢你，
但愿所有的感谢所有的荣耀都归给那被杀的羔羊，
愿所有的感谢和赞美都归给你被杀的羔羊，
我们再次谢谢你的恩典，
我们再次感谢你的恩典，
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阿们。弟兄姐妹平安，
弟兄姐妹平安，
因为最近的天气经常在变化，
最近的天气经常变化，
好多人都有些伤风感冒不舒服，
好多人都有伤风感冒不舒服，
我们真是求主给我们一个健康的身体，
我们求主给我们健康的身体，
让我们能够更好的来侍奉我们的主，
让我们更好地侍奉主，
我想和弟兄姐妹交通一点信息，
我想和弟兄姐妹交通一些信息，
在上个主日的上，在我们这一个月的同工会的时候，
在我们这个月的同工会的时候，
我们谈到我们教会的需要，
我们谈到教会的需要，
我们也谈到我们教会在主日的时候我们应该释放怎么样的一个信息，
我们谈到我们的主日应该释放怎样的信息，
我想在我们同工在这次聚会中有一个有了很好的交通，
我们同工有很好的交通，
根据我们教会现在的情况，
根据我们教会现在的情况，
也是根据神在教会当中的旨意，
也都根据神在教会当中的旨意，
我们定下来了，我们从现在开始一直到年底这一段时间当中，我们教会在主日当中所讲的主要的信息应该归在一个范围里面，
我们定规在从现在到年底的时候，我们教会的讲台的信息定在一个范围之内，
这个信息就是基督身体合一的见证，
这个就是基督身体合一的见证，
我想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主题，
我想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主题，
我想在我前几个礼拜一直在祷告寻求，就是我今后要和弟兄姐妹交通什么内容的时候，
在我前几个礼拜一直在这祷告要同弟兄姐妹分享怎样的主题的时候，
而同工会的决定就是正好和我当初所祈求所得到的是应当是一致的，
同工会的讨论就正是我当初祈求祷告的，
我想不论在教会当中也好，
不论在教会当中也好，
不论是在家庭当中也好，
家庭当中也好，
若是我们为了一些重大的事情祈求的时候，
当我们为了重大的事情祈求的时候，
我想神一定会给我们有一个共同的一致的看见，
神一定会给我们一个共同的一致的看见，
在教会是这样，
在教会也这样，
在家庭也是这样，
在家庭也得这样，
我想我举两个在家庭当中的例子，
我举两个在家庭的例子，
也许我们都知道 是谁，
或者我们都知道是谁，
但是我们就是不要去特别去对号入座，
但是我们都不要对号入座，
特别是不要和那位弟兄或者和那位弟兄说啊，张公明弟兄在讲台上讲你们家，
特别不要跟那个姊妹或者弟兄说，哦，张公明就是在这里讲你们家，
因为实在我们不是说在讲谁家的一些问题，
因为我们实在不是在讲我们谁家的问题，
我们要看就是说在家庭当中当有一些事情发生的时候，弟兄姐妹之间合一的祷告合一的寻求的重要性，
我们是在这里讲当家庭发生一些问题的时候，我们一起祷告的事情，
我们当中有一位弟兄姐妹，
我们当中有一位弟兄姊妹，
他们家里也有一些很年幼的孩子，
他们家有一些年幼的孩子，
当这个弟兄他说他有这个感动，
当这个弟兄说他有这个感动，
他要去读神学，
他要读神学，
这本来是一件很好的事情，
这个本来是一件很好的事，
但是 这几个孩子都很幼小，
但是这几个孩子都很幼小，
这个姐妹在工作也非常辛苦，
这个姊妹也在工作非常辛苦，
但是这个弟兄呢，就是说他是清清楚楚看见神要他走这条道路，
但这个弟兄讲话他清清楚楚地看见神要他行这条道路，
那姐妹也谈到就他家里的这些困难，
姊妹也谈到他家里的困难，
但是弟兄就认为这项事情是神给他的，他就坚决就要去做，
但是弟兄认为这个是神给他的事情，他坚决要去做，
花了几年的时间，
花了几年的时间，
神学也读完了，
神学亦都读，
但是从他读完神学到现在为止，
但是从他读完神学到现在为止，
他却没有能够真正走在侍奉的道路上，
但是他却没有走在真正能够侍奉的道路上。
他不仅自己没有好好的来侍奉，
他不单止自己没有好好咁样嚟侍奉，
他工作又换了一个，又换了一个，又换了一个，又换了一个。
佢工作换咗一个又一个。
这个姐妹带这个孩子也非常非常的辛苦。
呢个姊妹带依几个细路亦都非常辛苦。
结果这个家庭就弄得很不愉快。
所以依个家庭亦都弄到好唔愉快。
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事情。
依个系一个好重要嘅事。
当我们要走侍奉这条路的时候，
当我哋走侍奉呢条路嘅时候，
不是很容易的，
唔系好容易嘅。
我们必须要在整个家庭，在弟兄姐妹之间，弟兄和姐妹一定要有一个共同的看见。
我哋必须喺弟兄同埋姊妹之间，必须有一个共同嘅睇见，
这才能够走到底。
依个先至能够走到底。
这个例子我们大家都知道。
一个例子我们都知道，
我想另外一个例子也是在我们教会当中，
另一个例子都在我们教会当中，
也是一对夫妇，
也是一对夫妇，
他们也有两个年幼的孩子，
他们都有两个年幼的孩子。
当这个先生在他的前面寻找他前面的工作的时候，
当这个先生在前面寻求他的工作的时候，
他加州有一份工作，
他加州有一份工作，
纽约也有一个 offer，
纽约也都有一份offer。
当时他究竟要去加州还是留在纽约，
当时他究竟是去加州呢，还是留在纽约？
他不仅他们夫妇两个人在神面前有很好的寻求，
他们不单止夫妇在神面前有祷告，
而且他把这样的寻求也带到教会当中，
而且他将这样的寻求带到教会里面，
在教会的祷告会当中，我们也一起为他祷告，
在教会的祷告会上我们为他一起祷告。
最后他们夫妇有这个共同的看见，
最后他们夫妇有这样共同的看见，
在加州是神真正是带领他们要去的地方，
在加州是他们神真正带领他们去的地方。
这一对夫妇就去了加州，
这对夫妇就去了加州，
他们两个幼小的孩子也跟了他们去了加州，
这两个幼小的孩子跟他们去了加州。
过了几年我们有一次机会正好去了加州，
过了几年我们有一次正好去了加州，
我们就去探访这一对我们教会的姐妹兄弟姐妹，
我们就去探访我们教会这对兄弟姐妹。
我看见他们孩子长大了，
我看见他们小孩子长大，
和他们谈论的过程当中，
同他们谈论过程当中，
看见他们现在的工作是非常的愉快，
看见他们现在的工作非常愉快，
而且他们在教会的侍奉是越来越多，越来越摆上，
而且看见他们在教会的侍奉越来越多，越来越摆上，
孩子都乖乖的听，很听话，
小孩子都很乖很听
话，这让我们可以看见这是一个蒙福的家庭，
这个就给我们看见这个是蒙福的家庭。
他们这个变动，
他们这样的变动
是他们一起在神面前寻求，
是他们一起在神面前寻求，
一起在神面前祷告，
一起在神面前祷告，
弟兄姐妹也为他们祷告，
弟兄姊妹也为他们祷告。
当我们一致看见这是神的指示的时候，
当我们一致看见这个是神的指示的时候，
这个夫妻两个人一起同心的带着孩子就高高兴兴的去了加州，
这个夫妇就带着两个孩子高高兴兴地去了加州，
在加州他们的灵命也能够不断的成长，
在加州他们的灵命也都不断地成长，
他们的侍奉也越来越多，
他们的侍奉也都越来越多，
工作也一切都很顺利，
工作也都一切很顺利。
所以让我们可以看见一点，
所以给我们看见一点，
当我们要决定一些重大的事情的时候，
当我们要决定一些重大的事情的时候，
在家里面，
在家里面，
兄弟和姐妹必须合一的祷告，
兄弟和姊妹必须要合一这样祷告，
要看见神究竟要如何带领我们，
要看见神如何带领我们。
同样的在教会当中，
同样在教会当中
更是要这样，
更加是这样，
因为教会有更多的人士，更多的弟兄姐妹组合的，
因为教会是由更加多的弟兄姊妹组合，
有更多不同的背景人组在一起，
有更加多不同背景的人的，
所以当教会当中要决定什么重大的事情的时候，
所以当在教会里要决定什么重要的事情的，
我们必须同心合一的在主里要好好的寻求，
我们必须要在主面前好好地寻求。
这也就是这次在我们下半年当中整个一段时间的我们教会所希望的我们交通的主题，
所以这个也都是我们下半年的教会的所交通的一个主题，
基督身体合一的见证，
基督身体合一的见证。
我想这是教会的需要，
这个，我想这个是教会的需要，
也是弟兄姐妹盼望的这样子的事情，
也都是弟兄姊妹盼望的事情，
让我们真实能够听着这一段时间的交通，
让我们希望藉着一段时间的交通，
我们众弟兄姐妹真是能够消除所有的之间的一些问题，一些隔阂，
希望我们弟兄姐妹之间能够消除一些隔阂，
能够真正看见神在我们教会当中要成就的事情，
能够真正看见我们神在我们教会中要成就的事情，
要基督身体有合一的见证，
要基督身体有合一的见证，
我们首先要明白基督的身体，
我们首先要明白基督的身体，
也要明白这个基督的身体，也就是这个教会是怎么建立的，
明白基督的身体也是教会怎样建立，
这个教会是建立在什么根基上面，
这个教会是建立在什么的根基上面，
我们都明白，
我们都明白，
我们也一直在寻求，
我们一直这样寻求，
所以当我在继续祷告寻求的时候，
当我继续祷告寻求的时候，
我想主很清楚地给了我一个题目，
主很清楚地给了我一个题目，
主耶稣基督的十字架，
主耶稣基督的十字架，
我想分大概要分几次来把这个主题和大家有点交通，
我要分几次将这个主题和大家交通，
这个题目比较不容易，
这个题目比较不容易，
因为它比较的在道理上的理论上的东西比较多一点，
因为它在道理和理论上的东西比较多，
我希望我能够讲得清楚，
我希望我能够讲得清楚，
也希望弟兄姐妹能够有一点耐心能够仔细的听，
我也都希望弟兄姐妹有耐性慢慢听，
也能够听得明白，
也都能够听得明白，
让我们一起能够在神的话语上能够有所长进，
让我们在一起在神的话语上有长进，
也真是希望我们的教会在基督身体里面有一个合一的见证，
也希望我们教会在基督身体的合一度有见证，
这一段时间在 Queens 我们每个礼拜三晚上的查经的聚会，
在皇后区礼拜三晚上的查经，
我们一直在查保罗的书信，
我们一直在查保罗的书信，
我想就借着这一段时间我们对一些保罗的书信，
藉着这个时间我们来对保罗的一些书信，
我们有一点交通，
我们有一些交通，
我们首先来看一段经文，
我们首先来看一段经文，
这是在加拉太书的六章十四节，
在加拉太书六章十四节，
如果我们翻到的话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我们翻到的话一起来看，
加拉太书六章十四节，
加拉太书六章十四节，
这是保罗在写加拉太书的最后的一段结论，
这个是保罗在写加拉太书最后的一个结论，
也是他前面所说的所有的话语之后，他最后把整个加拉太书的重点集中在这句话当中，
就是他在前面写了加拉太书，他将所有重点放在这后边，
加拉太书六章十四节，
加拉太书六章十四节，
我们翻到我们一起来读，
我们翻到一起来读，
但我断不以别的夸口，只夸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十字架，因这十字架，就我而论，世界已经钉在十字架上，就世界而论，我已钉在十字架上。我想在这一段短短的圣经当中，
在一个短短的圣经当中，
我们如果数一数，我们数了四次的提到十字架，
我们数一数，我们已经看见他已经数了四次的十字架，
这让我们可以看见在基督徒生活当中，
就俾我哋睇见喺基督徒生命当中，
在基督徒灵命成长的过程当中，
喺基督徒灵命成长嘅当中，
十字架对我们来说是何等的重要，
十字架对我哋系何等嘅重要，
从我们一开始，
从我哋开始，
我们得救，
我哋得救
是靠着主耶稣十字架的宝血，
系靠住主耶稣十字架嘅宝血，
靠着这个宝血的洗净，
靠住呢个宝血嘅洗净，
让我们能够成为一个罪，从一个罪人，
让我哋从一个罪人，
成为一个蒙恩的罪人，
成为一个蒙恩的罪人，
让我们能够借着那个宝血，把我们从罪恶当中能够赎回来，
藉着一个宝血将我们从罪恶当中赎回
来，让我们能够成为神的儿女，
让我们能够成为神的儿女，
让我们今天能够坦然无惧的来到神的面前，
让我们今天能够坦然无惧地来到神面前，
当我们刚刚的波饼聚会的时候，
当我们刚刚的麦饼聚会的时候，
我们如何能够在波饼聚会中享受这一切，
我们如何能在麦饼聚会享受这一切，
是因为主耶稣在十字架上，
是因为主耶稣在十字架上，
在他所说的其中的一句话当中，
是在他所说的一句话当中，
他说成了，
佢说成了。
当主耶稣说这句话的时候，
当主耶稣喺讲呢句话，
如果我们去看去翻看圣经的话，
如果我哋去翻圣经嘅话，
他告诉那个时候什么？殿里的幔子从上到下列为两半。
话当时嘅殿入边嘅幔子从上而下列成两半。
这个帘子是干什么？幔子是干什么？
呢个幔子系攞嚟做咩？
我们都知道，这就是说圣所和至圣所之间的隔阂。
呢个系圣所同埋至圣所之间嘅隔阂。
幔子把神和人隔开了，
幔子将人同神隔开咗。
在旧约的时候，人不能够去见神。
在旧约的时候，人不能够去见神。
只有大祭司一年一度的时候，他能够进到这个幔子，过了这个幔子进到至圣所。
只有大祭司能够过咗一个幔子去进入见神。
但自从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说成了这件事的时候，
但是当耶稣在十字架上讲成了一件事之后，
殿里的幔子从下到上就列为两半。
殿入边嘅幔子就从下到上已经裂开两半，
就把我们和神之间的隔阂给去掉了，
就将我哋同神之间嘅隔阂除去咗。
因此，我们刚刚能够坐在这里，
所以我哋头先能够坐喺呢度，
我们能够在神面前祷告，
我哋能够喺神面前祷告，
我们的祷告也没有任何的难阻，能够直接到神的面前去。
我哋嘅祷告亦都冇任何嘅难阻，可以直接去到神嘅面前。
这是因为主在十字架上所成就的。
呢个系因为主耶稣喺十字架上所成就。
我们能够把我们的一切需要直接带到神的面前。
我哋可以将我哋所有嘅需要直接带到神。
我们也同时能够把我们所有的感谢、所有的赞美，也能够直接带到神的面前。
同时，我哋可以将我哋所有嘅感谢同埋赞美直接带到神面前。
这一切只通过耶稣基督的十字架。
呢一切只通过主耶稣基督的十字架。
所以今天让我们可以看见，
所以今天让我们看见，
让我们刚刚所读的那段经文当中，我们可以清清楚楚的看见，
在刚才所读到的经文里面，让我们清清楚楚看见。
保罗在前面说了很多的事情，
保罗在前面说了很多的事情，
当时当他做结论的时候，
当他做结论的时候，
但我断不以别的夸口，
但我断不以别的夸口。
保罗做了很多的事情，
保罗做了很多的事情，
保罗为主也受了很多的苦，
保罗为主受了很多苦，
但是在结论的时候，他只说一句，我不断不以别的夸口。
但在结论的时候，他讲了一句，我断不以 别的夸口。
他不夸他自己任何的所做的任何的事情，
他不夸他自己所做的任何
事情，他只夸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十字架，
他只夸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十字架。
十字架是一切的中心，
十字架是一切的中心。
所以当我们今天来到神的面前的时候，
所以当我们今天来到神面前的时候，
当我们要谈到教会的建造，
当我们来谈到教会的建造，
当我们要谈到在基督里有合一的见证，
当我们讲在基督里有合一的见证，
没有任何的方法，
没有任何的办法，
只有一个方法，
只有一个办法，
我们来到耶稣基督的十字架面前，
我们来到主耶稣基督的十字架面前，
只有在十字架面前，
只有在十字架面前。
当我们经过了这个十字架，
当我们经过了这个十字架，
我们被十字架对付了，
我们被十字架对付，
我们去掉我们心中的一切的自我，一切的骄傲，
我们去掉我们的一切的自我和骄傲，
我们只有俯伏在耶稣基督的十字架底下，
我们只有俯伏敬拜在主耶稣的十字架下，
基督身体合一的见证才能够彰显出来，
基督身体合一的见证才能够彰显出来。
我们看到当时的神，
我们看见当时的神，
当时的神要建立他的教会，
当时的神要建立他的教会，
像我们今天一样，
像我们今天
在今天这个动荡败坏的时代里面，
在今天这个动荡败坏的时候，
我们神的真正的目的要做什么，
我们神真正的目的是什么？
神要借着耶稣基督和他的十字架来建立教会，
神要藉着耶稣和他的十字架来建立教会，
而去通过教会来完成神最终要完成的他旨意，
是通过教会来完成神最终要完成的旨意。
所以当我们每次提到教会的时候，
所以当我们每次提到教会的时候，
我们必须和基督耶稣基督能够联系在一起，
我们必须要与主耶稣基督联系一起，
就好像我们提到身体，身体和人必须要连在一起，
当我们提到身体，身体必须要与人联合在一起，
身体不是人，
身体不是人，
身体乃是人借以彰显他自己的地方，
身体是人借着彰显自己的地方，
就好像教会，
就好像教会，
教会不是基督，
教会不是基督，
基督住在教会当中，
基督住在教会当中，
基督要借着教会来彰显他的荣耀，
基督要借着教会来彰显他的荣耀。
教会是基督在地上进行他工作的一个工具。
教会是基督在地上要进行工作的工具。
是为了来执行基督的命令的。
是来执行基督的命令的。
是为了来彰显基督的荣耀的。
是为了彰显基督的荣耀的。
但是我们可以看见在今天的一些教会当中，
但是我们看见在今天的教会当中，
仆人很多的时候大过主人，
仆人大过主人，
所做的一切的事情很多的时候不是为了彰显主耶稣基督的荣耀，
做很多的事情不是为了要彰显耶稣基督的荣耀，
而是为了彰显人的荣耀，彰显人的功劳，
是为了彰显人的荣耀，人的功劳。
如果在教会当中一出现这个我字，
如果在教会当中一出现这个我字，
这个教会就不能长进，
这个教会就不能够长进，
同样这样的教会也不能够成为地上的光和地上的盐，
同样这样的教会也都不能够彰显造成地上的光和盐，
也就不可能来彰显神的荣耀，
也都不可能彰显神的荣耀。
所以今天当我们要基督合一，基督身体合一的见证的时候，
所以当我们今天要基督合一见证的时候，
我们必须回到十字架上来，
我们必须要回到十字架上。
在保罗所有的书信当中，
在保罗所有的书信中，
每一篇书信他都谈到十字架，
每一篇他都讲到十字架，
但是他所谈的十字架是不同的方面来谈，
但是他是从不同的方面来谈。
在新约的罗马书当中，
在新约的罗马书中，
罗马书是紧紧接着使徒行传，
罗马书是紧紧接着使徒行传。
我们都知道教会是在使徒行传初期的时候开始有了教会的成立，
我们都知道教会是在使徒行传初期来成立的，
也借着使徒们一次一次出去的传福音，出去的讲神国的道理，
也都借着使徒出去传神国的道理，
让得救的人数不断的增加，
让得救的人数不断增加，
同样这个教会也好雨后春笋这样的很快的一个一个都建立起来了，
所以教会也都如雨后春笋这样不断这样长出来。
但是在这个得救的过程当中，在这个教会建立的过程当中，
但是在得救的过程当中，在教会的建立当中，
也发生了一些问题，
也发生了一些问题，
因此保罗就写了罗马书，
因此保罗就写了罗马书，
也借着其他的几封书信，
也借着其他的书信，
把这个神国的真理向我们能够说明，
也将神国的真理向我们说明。
今天我们重点就在罗马书上走，
今天我们的重点在罗马书上，
我想我们在座的每一位弟兄姐妹都读过罗马书，
我相信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都读过罗马书，
很多的弟兄姐妹也许读了不止一遍，很多遍了，
而且不止一遍，还有很多遍。
在整个罗马书当中，
在整个罗马书当中，
神究竟在当时他要纠正一些什么错误的观点，
神究竟要在当时纠正一些什么的错误。
我想我们读过罗马书我们都很清楚的知道，
我想我们读过罗马书都很清楚地知道，
罗马书一个有很重要的一个主题，
罗马书有一个很重要的主题，
因信称义，
因信称义，
因为这是和当时的环境是完全一相称，
因为这个和当时的环境是相称，
所以罗马书当中因信称义这个主题是正确的，也是不可否定的，
所以罗马书里面因信称义这个是正确的，
特别是从马丁路德以后，
特别在马丁路德之后，
马丁路德特别强调的就是因信称义，
马丁路德特别强调的是因信称义，
但是在罗马书当中因信称义只是他一个重点，
但是在罗马书里面因信称义只不过是其中的一个重点，
罗马书要让我们可以看见远远超过这一些，
罗马书给我们看见远远超过这一道。
那在罗马书当中还有什么重要的东西呢？
在罗马书里面还有什么重要的东西呢？
它其中另外一个重点，
他其中另一个重点
就是讲到什么是教会的根基，
他就提到什么是教会的根基，
什么是教会的根基，
什么是教会的根基，
这是我今天想和大家来分享的，
这个就是我今天要跟大家所分享的。
我们从罗马书的第三章开始，
我们从罗马书第三章开始，
我们可以看见，
我们可以看见
教会的根基，
教会的根基
只有一个，
只有一个，
十字架是教会的根基，
十字架是教会的根基。
当我们要读罗马书的时候，
当我们要读罗马书的时候，
我们就好像和我们神一样来到了当时的环境当中。
我们就好像同我们的神一起来到当时的环境。
我们看看在当时的环境当中，
我们来看当时的环境，
我们的神如何要建立他的教会，
我们的神如何来建立他的教会。
我们翻到罗马书第三章，
我们来翻到罗马书第三章。
今天我们会在罗马书当中，我们会读比较的多的章节。
那么我们在罗马书要读比较多的章节，
所以希望大家这就是能够把圣经一直保持在罗马书的 这前面几章圣经里面。
希望大家将圣经翻到罗马书前面那几章那里。
当时的环境是怎么样？
当时的环境是怎样？
这就如罗马书三章第十节开始描述的。
就是好似罗马书三章第十节所描述的。
我们看一下，从第十节看到第十八节。
我们从十节看到十八节。
翻到以后我来读给大家听。
翻到之后我来读给大家听。
罗马书三章第十节。
罗马书三章第十节。
谈到当时地上的情况。
谈到地上当时的情况。
就如经上所说，没有一人，连一个也没有。
就如经上所记，没有义人，连一个也没有。
没有明白的，没有寻求神的。
没有明白的，没有寻求神的。
都是偏离正路，一同变为无用。没有行善的，连一个也没有。
都是偏离正路，一同变为无用。没有行善的，连一个也没有。
让我们看看他们做些什么事情。
等我们看看他们做了什么事情。
他们喉咙是敞开的坟墓。
他们的喉咙是敞开的坟墓。
他们用舌头弄诡诈。
他们用舌头弄诡诈。
嘴唇里有毁舌的毒气。
嘴唇里有毁舌的毒气。
满口是咒骂苦毒。
满口是咒骂苦毒。
杀人流血。
杀人流血。
他们的腿，他们的脚飞跑。
他们的脚飞跑。
所经过的路，变行残害暴虐的事。
所经过的路，变行残害暴烈的事。
平安的路他们未曾知道。
平安的路他们未曾知道。
他们眼中不怕神。
他们眼中不怕神。
这是当时地面上的一些情况。
这个是当时地面上的一些情形。
这几节圣经。
这几节圣经。
它是 从诗篇当中，不同的诗篇当中引出来的。
它是从不同的诗篇里面引出来的。
它不是照诗篇当中话一句句的说。
他不是照诗篇里面画一句句，
而是根据这几节圣经的经义把它总结下来，
而是根据这几节圣经的经义将它总结起来，
让我们可以看见在当时，
让我们看见在当时，
没有一人，一个也没有，
没有一人，一个都没有。
如果用我们人的标准来说，
如果以我们人的标准来看，
当时可能有好人有坏人，
当时可能有好人有坏人，
但是即使是好人，
但是即使是好人，
如果用神的标准来说，他也不能够称为一个义人。
如果用神的标准，他也都不能够称为一个
义人。所以说这些人当中的没有明白的，没有寻求神的，
所以在这些人当中没有明白的，没有寻求的，
他们都偏离了正路，
他们都偏离了正路。
他们嘴，他们的喉咙是敞开的坟墓，
他们的喉咙是敞开的坟墓。
坟墓是什么地方？
坟墓是什么地方？
坟墓是埋葬死人的地方。
坟墓是埋葬死人的地方，
所以他们所说的话都带着死亡的气息，
所以他们所说的话都带着死亡的气息，
让人听了得不到任何的帮助，
让人听了得不到任何的帮助。
而且他们是用舌头弄诡诈，嘴唇里的就是那些毒气，
他们用嘴唇弄诡诈的就是那些毒气。
让我们可以看见这些人他们偏离了正路，
让我们看见这些人偏离了正路。
他们不仅偏离了正道，
他们不单止偏离了正道，
因此他们的生活也过得败坏，
因此他们的生活也都过得败坏。
他们所做的都是杀人流血的事情，
他们所做的都是杀人流血。
他们脚所行的是残暴暴虐的事情，残害暴虐的事情。
他们的脚所行的都是残烈暴害的事情。
他们不知道平安喜乐所带来的这些喜乐，
他们不知道平安喜乐所带来的喜乐。
他们只知道犯罪，
他们只知道犯罪，
他们只知道流血，
他们只知道流血。
所有这一切，他们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光景？
所有一切，为什么他们有这样的光景？
因为他们眼中不怕神，
因为他们眼中不怕神，
因为他们不寻求神，
因为他们不寻求神。
这是当时的光景，
这个是当时的光景。
所以当我们的神来的时候，
所以当我们的神来的时候，
他看见这些事情，
他看见这样的事情，
神怎么能够把他的教会建立在这样的基础上？
他怎能够将教会建立在一个这样的基础上边？
这是我们可以看见，在当时我们如果圣经说了，这是指世界上的人要被定罪。
所以这里可以看见， 当时世界上的人是要被定罪。
如果我们朝前面翻一下，
如果我们朝前面翻一下，
我们看见一般的不信的人，外邦的人，他们又是怎么样？
我们来看一下一般的外邦人，如果他们不信的时候又怎样？
我们看一下罗马书的第一章，
我们来看一下罗马书的第一章，
我们看一下十八节到二十节，
我们看十八章十八节，
第一章的十八节到二十节，
第一章的十八节到二十节，
这也是谈到当时的那些外邦人的情况。
这个也都谈到当时外邦人的情况。
他说：“原来神的愤怒从天上显明在一切不虔不义的人身上。”
原来神的愤怒从天上显明在一切不权不义的人身上，
就是那些行不义阻挡真理的人。
就是那些行不义阻挡真理的人。
什么是真理？
乜嘢系真理？
真理就是神。
真理就是神。
真理就是耶稣基督。
真理就是耶稣。
但是这些人要阻挡真理。
但是这些人要阻挡真理。
神的事情是人所能知道的。
神的世界是人所能知道的。
原显明在人的心里。
原显明在人心里。
因为神已经给他们显明了。
因为神已经给他们显明。
当我们很多时候我们去传福音的时候。
当我们很多时候去传福音。
我们说神，我们说神。
我们讲神神。
那些不信人常常就说。
我那些不信的人。
你把神显给我看呢。
你将神显给我看。
神看不见。
神看不见，
神也摸不着，
神也摸不到。
你怎么叫我去信这么一个看不见摸不着的东西？
你怎么叫我去信一个看不见摸不着的？
但是在第二十节里面清楚的让我们看见，
但是二十节的时候就给我们清楚看见，
自从造天地以来，
自从造天地以来，
神的永能和神性是明明可知的，
神的永能和神性是明明可知，
虽然眼不能见，
虽是眼不能见，
但借着所造之物，
但藉着所造之物，
就可以叫人晓得无是无可推诿的，
就可以晓得叫人无可推诿。
我们看见一年四季的变化，
我们看见一年四季的变化，
我们看见太阳月亮这样的不断的，就说有白天有黑夜，
我们看见太阳月亮有白天有黑夜，
我们一定想到有一位创造者，
我们一定想到有一个创造者，
一定想到有一个设计的，把一切设计的这么完美，
一定有一个设计的，将这个设计得这么完美。
所以这里就清清楚楚告诉我们，
所以这里清清楚楚告诉我们，
神的永能和神性是明明可知的，
神的永能和神性是明明可知的，
虽然是眼睛看不见，
虽然是眼睛看不见，
但是我们借着所造之物我们就能够明白，
但是我们藉着所造之物我们可以明白，
但是这些人就是不相信，
但是这些人就是不相信，
不仅仅外邦人不相信，
不单止是外邦人不相信，
不仅仅世上一般的人不相信，
不单止世上一般的人不相信，
就是连神所选的选民以色列人，
就是连神所拣选的以色列人，
他们都要偏离正路，
他们都要偏离，
所以在罗马书的第二章当中，
所以在罗马书的第二章当中，
他特别提到的就是对犹太人要定罪，
他就提到要对犹太人定罪。
我们只看第六节，第二章的第六节，
我们看罗马书第二章第六节，
他们必照个人的行为报应个人，
他必照各人的行为报应各人。
到底有些什么行为？
到底有什么行为？
我们前面读的第三章里面，让我们可以看见很多不合神心意的事情，
我们读到头先第三章的时候，有很多不合神心意的行为，
因此让我们可以看见，
因此让我们可以看见，
在这样的环境当中，
在这样的环境当中，
神如何能够把他的教会建立在这样的基础上面，
神如何能够将教会建立在一个这样的基础上，
神告诉我们一人连一个都没有，
神告诉我们二人连一个都没有，
那怎么办呢？那
怎么办呢？
神不能停留在这边，
神不能够停留在这边，
神必须要把他的教会建立在地上，
神必须要将他的教会建立在地上，
因为神要借着教会来完成他最终的旨意，
因为神要藉着教会来完成他最终的旨意。
那我们看神要怎么做，
我们来看神怎样做，
对这一些旧的东西，
对这些旧的东西，
对这些不合理神的心意的事情，
对这些不合神心意的事情，
神必须要对付掉，
神必须要对付，
对付的唯一的工具，
对付唯一的工具，
也说对付的唯一的道路，
就是对付唯一的道路，
就是借着十字架，
就是借着十字架。
所以当我们看到第六章的时候，
所以当我们看到第六章的时候，
在第六章当中就提出来了，
在第六章我就提出来，
我们看看第六章的第一节和第二节，
我们看看第六章的第一节和第六节，
在第六章的第一节和第二节他这么说，这样怎么说呢？
在第六章的第一节和第二节这样怎么说呢？
我们可以人在罪中叫恩典显多吗？
我们可以人在罪中叫恩典显多吗？
断乎不可，
断乎不可。
我们在罪上死了的人，
我们在罪上死了的人，
岂可仍在罪中活着呢？
岂可仍在罪中活着呢？
我们如何在罪上罪中死？
我们如何在罪中死？
只有经过十字架，
只有经过十字架，
只有十字架对付了，
只有十字架对付了，
也就是前面所说的对世界 而说，
就是前面所讲的对世界而言，
我已经被钉在十字架上，
我已经被钉在十字架上，
我们已经对世界来说我们已经是死了，
对世界来说我们已经是死了，
同样的世界对我们来说也是死了，
同样对世界来说我们都死了，
所以这个世界这个罪恶对我们就没有再没有影响了，
所以这个罪恶对我们来讲就不再有影响，
所以在第六章当中我们可以看见，
所以在第六章当中我们可以看见
这个十字架是一个分界线，
这个十字架是一个分界线，
在十字架的一边，
在十字架的一边
是对旧造的人，
是对旧造的人，
是对亚当的族类，
是对 亚当的族类，
那对这些人要神要如何的对付，
是对这些人神要如何对付，
我们可以看见在罗马书五章十二节里面，
我们可以看见罗马书五章十二节，
他说罪是从一个人入了世界，
他说罪是从一个人入了世界，
死又借着罪来，
死又藉着罪，
于是死就临到了众人，
于是死就临到众人，
因为众人都犯了罪，
因为众人都犯了罪，
这让我们可以看见我们都是一个罪人，
这里就给我们看见我们都是罪人，
那我们的这个人要如何能够成为一个新造的人，
所以我们的旧人如何能够成为一个新造的人，
让我们也看见另外一点，
也都令我们看见另一点，
就十字架要必须对我们的旧人做一个审判，
十字架必须要对我们的旧人做一个审判，
对世界上所有的人进行一个审判，
对世界上所有的人进行一个审判，
那我们来看看世界上所有人究竟有哪些的情况，
俾我哋睇下究竟世界上嘅人又有咁点样嘅情况？
这些亚当的后裔，
呢啲亚当嘅后裔，
最大的难处在哪里？
最大嘅难处喺边度？
也就是最大的罪在哪里？
最大嘅罪喺边度？
只有两个词就可以包括这些在亚当的后裔所有人的这些罪。
只有两个字就可以包括咗亚当嘅后裔呢啲所有嘅罪，
就是不幸和悖逆。
不信和悖逆，
这是我们在地上所有人的一个罪。
这个是我们地上所有人的罪，
因为我们刚刚所读的罗马书三章第十节里面告诉我们，
因为刚刚读的罗马书三章十节告诉我们，
没有一人连一个也没有，
没有一人连一个都没有，
而且告诉我们世人都犯了罪，亏欠了神的荣耀，
而且告诉我们世人都犯了罪，亏欠了神的荣耀，
当我们去传福音的时候，
当我们传福音的时候，
我们一直说我们都是罪人，
我们一直说我们都是罪人，
但往往有的时候有些人不能够接受这样的观念，
往往很多人不能够接受这样的观念，
他说我没有做任何犯法的事情，
他说我没有做任何犯法的事情，
我行得正站得稳，
我行得正站得稳，
我是凭我良心在做一切的事情，
我是凭我良心来做一切的事情，
难道我是个罪人吗？
难道我是个罪人吗？
但是如果我们要这些不承认自己是罪人的人，
但是我们要这些不承认自己是罪人的人，
让他仔细的去想一想，
让他仔细去想的时候，
他一生当中真的没有做过任何错事吗？
他一生当中真的没有做过错事吗？
他一生当中他真的从来没说过谎吗？
他一生当中真的从来都没有讲过谎吗？
我想一个如果真实对待自己的人，
如果一个真正能够对对自己的人，
他如果他深思的过程，他一定会承认他是个罪人，
如果他深思过，他一定会承认他自己，
但是罗马书在这里所说的世人都犯了罪，
但是罗马书里讲到世人都犯了罪，
这个罪指的什么？
这个罪指的是什么？
这个罪所指的就是我们的不幸，
这个罪讲的是我们的不信，
因为我们刚刚所读的，
因为我们刚刚所读的，
因为神的永能和神性是明明可以知道的，
因为神的永能和神性是明明可知的，
我们虽然不能看见，
我们虽不能看见，
但是我们借着所造之物就可以晓得，
但是我们藉着所造之物就可以晓得，
叫人无可推诿的，
叫人无可推诿，
但是这些人是怎么做？
但是这些人怎么做？
他们虽然知道神，
但是他们虽然知道神，
就不当着神来荣耀他，
唔当系神嚟荣耀佢，
也不感谢他，
亦都唔感谢佢。
当我们今天有这个温暖的阳光，我们有风调雨顺的时候，
当我哋今日有温暖嘅阳光、风调雨顺嘅时候，
很多的人就是因为他拜拜的结果。
好多人就话呢个系佢拜拜嘅结果。
当时我们有了一些难处，有了一些灾害的时候，
当我哋有难处、有灾害嘅时候，
他们就怪这些神没有听他们的道，听他们的祈求。
他们就怪神没听他们的祈求，
因此他们的思想变为虚妄，
所以他们的思想变为虚妄，
无知的心就灰暗了，
无知的心就灰暗了。
这是所有的人类在神面前最大的一个罪，
这个是所有人类在神面前最大的罪。
不信，
不信，
因着不信，
因着不信，
他们就背逆，
他们就背逆，
他们做自己想做的任何的事情，
他们做自己所想做的任何事情，
他们心中没有神，
他们心中没有神。
但是对我们这批基督徒来说，
但是对我们这批基督徒来说，
我们知道有神，
我们知道有神，
我们有信，
我们都信。
这个信在我们基督徒生命当中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东西，
这个信在我们基督徒生命当中是一个非常重要
的。很多时候当我们软弱的时候，
很多时候当我们软弱的时候，
我们常常会说我信，但是我却信得不够。
我们常常说我信，但我信得不够。
我们为什么信得不够？
我们为什么信得不够？
我们为什么我们的信心不够坚强？
我们为什么我们的信心不够坚强？
因为我们对我们的神的了解还不够，
因为我们对我们的神的了解不够。
所以圣经也教导我们，
所以圣经教导我们
要求神什么？ 赐下智慧和启示的灵，
求神赐下智慧和启示的灵，
让我们能够真知道他，
让我们真知道他。
这个真知道不仅仅是从我们生活经历当中我们经历到他，
我们这个真知道不单单在我们生活经历都经历到他，
也是要借着神所赐给我们的启示和智慧的灵，
亦都是要藉着神所赐的启示和智慧的灵，
我们才能够真正的认识我们的神，
我们才能够真正地认识我们的神。
当我们对神有了更清楚的认识的时候，
当我们对神有更清楚的认识的时候，
我们的信心就能够坚固起来，
我们的信心就能够坚固起来。
因为神不能够把他的教会建立在不信的人的身上，
因为神不能够将他的教会建立在不信的人身上。
如果我们不信，
如果我们不信，
如果我们对神还有怀疑，
如果我们对神还有怀疑，
神如何能够把这个十字架建，把这个教会建立在我们的身上？
神如何能够将这个教会建立在我们身上？
就像我们从小主日学一直唱的那首歌一样，
就像我们从小在主日学那里唱的那首歌，
聪明的人是把什么房子建立在磐石上面，
聪明的人将房子建立在磐石之上，
教会必须建立在磐石上，
教会必须建立在磐石之上。
什么是磐石？
什么是磐石？
耶稣基督和他的十字架，
耶稣基督和他的十字架。
所以让我们再详细的再看下来，
所以当我们详细这样看下来的
十字架在我它的三方面的意义，
十字架在它三方面的意义。
首先我们看十字架对主来说是有什么意义，
首先我们来看十字架对主来说有什么意义。
这段圣经我想我们大家都很熟悉的，
我想这段圣经对我们来说都
在以赛亚书53章，
以赛亚书53章。
我想我们不要翻了， 我把这一段经文读给大家听，
大家不用翻了，我来读。
大家都很熟，当我们说以赛亚书预表耶稣基督的时候，
当我们知道以赛亚书是预表耶稣基督的时
候，以赛亚书53章是对主耶稣最好的一段的描写，
以赛亚书53章是对我们的主一个最好的描述，
从他出生，从他开始工作，一直到他为我们被定，
从他出生到他工作直到他被定。
在以赛亚书53章4到6节里面，
以赛亚书53章4到6节，
我们可能那时他为我们的过犯受害，
那是他为我们的过犯受害，
为我们的罪孽压伤，
为我们的罪孽压伤。
因他受的刑罚我们得平安，
因他受的刑罚我们得平安，
因他受的鞭伤我们得医治，
因他受的鞭伤我们得医治。
我们都如羊走迷，
我们都如羊走迷，
个人偏行己路，
个人偏行己路。
耶和华使我们众人的罪孽都归在他身上，
耶和华使我们众人的罪孽都归在他身上。
所以十字架在主耶稣这方面的意义，
所以十字架在主耶稣这方面的意义，
是他成为罪人，
是他成为罪人，
他成为罪人，他代替了我们受这些刑罚，
他成为罪人代替我们受这些刑罚。
耶稣 不是不信，也不是悖逆的人。
耶稣不是不信，也都不是悖逆的人，
他对神是完全顺服的，
他对神是完全顺服的。
但是这样的没有瑕疵的没有任何缺点的竟被钉在十字架上，
但是这样完全无瑕疵的人竟然被钉在十字架上，
来到神的审判和神的定罪的下面，
来到神的审判和定罪下面，
是为了什么？
是为了什么？
我想我们在 Hapshaw 查经的时候，
我们在 Hapshaw 查经的时候，
我们上两个礼拜正好谈到主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七言，
我们当时就谈到我们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边的七言，
其中的有一句话，
其中有一句话
就正好说到我们今天这个情况，
就刚刚好讲到我们今天这个情形。
他说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
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
我们都知道耶稣基督是神的爱子，
我们都知道耶稣基督是神的爱子，
父和子是连在一起的，
父和子是连在一起，
父所有的荣耀是借着主耶稣基督来彰显出来的，
父所有的荣耀是要借耶稣基督这个爱子来彰显。
那为什么耶稣基督在实际上说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
那为什么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面说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
这个神为什么要离弃他的独生的爱子呢？
神为什么要离弃他的独生爱子呢？
因为我们知道在这个时候，
因为我们知道在这个时候，
他是代表我们这批罪人，
他是代表我们这一批罪人，
他是站在我们的地位上，
他是站在我们的地位上，
因此对一个有罪的人在一个圣洁的神面前，神是不能够怜悯他的，
所以是一个有罪的人在神面前神是不能够
怜悯他的，神必须要审判，
神必须要审判，
神必须要定罪，
神必须要定罪，
罪的公价就是死，
罪的公价就是死。
所以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因为在那个时候他担当了我们所有人的罪，
所以耶稣基督在那个时候担当了我们所有人的罪，
所以他被神所离弃了，
所以他被神所离弃，
这也是我们十字架的在主这方面的意义，
这个也是十字架在主这方面的意义，
他代替了我们众人的罪，
他代替了我们众人的罪。
那第二方面十字架的意义，
第二方面十字架的意义
是对我们基督徒来说，
是对我们基督徒来说，
对我们基督徒来说十字架的重要性在哪里，
对我们基督徒来说我们十字架的意义在哪里。
当我们在受浸的时候，
当我们受浸的时候，
我们都知道这一点，
我们都知道这一点，
就是我们的受浸是什么，
我们的受浸是什么，
是我们让我们和我们的主一起死，一起被埋葬，
就是我们与我们的主一起死，一起被埋葬，
我们被 和基督一起被钉在十字架上，
我们一起同主定在十字架上。
所以当我们受浸，当我们从水里起来的时候，
当我们受浸，当我们在水里边起来的时候，
我们就是一个新造的人，
我们就是一个新造的人，
耶稣基督的生命就在我们里面了，
耶稣基督的生命就在我们里面，
所以借着这个受浸，
所以借着这个受浸，
让我们从十字架罪恶的这一边，
让我们从、十字架罪恶的一边
来到了十字架的另外一边，
来到了十字架的另外一边，
我们成为新造的人，
我们成为新造的人，
我们有耶稣基督的生命在我们里面，
我们有耶稣基督的生命在我们，
所以十字架对我们基督徒来说，
所以十字架对我们基督徒来说，
它的第二方面的意义，
它第二方面的意义
是我们借着十字架，
是我们借着十字架，
我们借着受浸，
我们借着受浸，
我们归入耶稣基督，
我们归入耶稣基督，
我们成为一个新造的人，
我们成为一个新造的人，
所以对我们的意义来说，十字架让我们成的地位的改变，
十字架是让我们地位改变，
让我们在基督里，
让我们在基督里，
在基督里，
在基督里
事情才会变化，
事情才会变化，
如果我们仍旧在世界当中，
如果我们仍旧在世界当中，
如果我们仍旧在罪恶当中，
如果我们仍旧在罪恶当中，
我们仍旧是神审判定罪要彻底毁灭的对象，
我们仍然是神要审判要彻底毁灭的对象，
但是今天经过了十字架，
但是今天经过了十字架，
让我们成为在基督里的新人，
让我们成为在基督里的新人，
我们的地位改变了，
我们的地位改变了。
第三个十字架的意义，
第三个十字架的意义
是对所神所造的这些造物的意义，
是对神所造的造物的意义，
这让这些造物，
让这些造物
也完全离开了原来罪恶的光景，
亦都离开了原来罪恶的光景，
在十字架的这一边，
在十字架的这一边，
在旧的这一边，
在旧的一边，
是神说不可，断乎不可，
是神断乎不可，
但是在十字架的另外一边，
但是在十字架的另一边，
让我们可以看见一切都变化了，
让我们看见一切都变化了。
神说是，
神说是，
他要把教会建立在这个新的一边，
他要将教会建立在这个新的。
我们看一下罗马书的第八章，
我们来看罗马书第八章。
在罗马书第八章的一开始，
在罗马书第八章一开始，
他说如今那些在基督耶稣里的就不再定罪了，不定罪了。
罗马书第八章第一节讲，如今那些在基督耶稣里的就不定罪了。
为什么不定罪？
为什么不定罪？
因为我们已经在基督里了，
因为我们已经在基督了，
一切都是新造的，
一切都是新造的。
在神的眼中看这一切都是甚好了，
在神眼中来看这一切都是甚好。
如果我们继续的看下去，
如果我们继续看下去，
因为赐生命圣灵的律在耶稣基督里释放了我，使我脱离罪和死的律了。
因为赐生命圣灵的律在基督耶稣里释放了我，使我脱离罪和死的律了。
这里提到另外一个重点，
这里提到另一个重点，
在第一节里我们看见是因为在基督里，
在第一节因为我们知道是在基督里，
在第二节里面，
在第二节
我们看到一个另外一个字，
我们看见另一个字，
圣灵，
圣灵。
在罗马书第八章里面，
在罗马书第八章里面，
除了第二节以外，
除了第二节，
在第四节、第六节、第八节、第九节、第十五节，
在第四节、第六节、第八节、九节、十六节，
在这当中都提到了这个字，
在这当中都提到了这个字，
就是灵，
就是灵，
圣灵，
圣灵。
让我们可以看见今天我们完全地位的改变，
让我们看见我们今天地位完全的改变。
一方面因为我们在基督里，
一方面我们是在基督里，
另一方面是因为靠着圣灵的帮助，
另一方面是靠着圣灵的帮助，
靠着圣灵的带领，
靠住圣灵的带领。
因为赐生命圣灵的律，
赐生命圣灵的律，
在耶稣基督里释放了我，
在基督耶稣里释放了我，
使我脱离罪和死的律了，
使我脱离罪和死的律。
所以这里提到两点，
所以在这里提到两点，
一个是赐生命圣灵的律，这个圣灵，
这个是提到两点，这个是一个是赐生命圣灵的律，
一个是在基督里，
一个是基督里。
因此我们不再定罪，
因此我们不再定罪，
因此我们脱离了罪和死的律，
因此我们脱离了罪和死的律，
让我们成为一个新人，
让我们成为一个新人，
让这一切成为新的了，
让这一切成为新的。
因此我们的神就能够在这一个完全新的上面，
所以我们的神就能够在一个完全新的上面，
在这一个不再被定罪不再被审判的这个根基上面，
在一个不再定罪审判的基础上，
来建立他的教会，
来建立他的教会。
这个教会，
这个教会
的根基，
的根基
是稳固的，
是稳固的。
如果我们从罗马书第八章继续的看下去，
如果我们从罗马书第八章继续睇落，
我们看见不仅仅是神把我们拯救，
而且我们睇见不单单神将我们拯救，
而且神把我们放在怎么样的地位里面，
而且神将我们放在一个怎样的地位，
神和我们站在一边。
神和我们站在一边，
更准确的说是我们今天和神站在一边，
更准确地说是今天我们和神站在一边。
因此在这样的基础上面，
因此在这样的基础上面，
在这个根基上面，
在这个根基上面，
这个根基是坚固的，
这个根基是坚固的，
这个根基是不会动摇的，
这个根基是不会动摇，
也不会因为外在很多的东西来影响到我们，
也都不会因为外在很多东西来影响
我们。我们可以在第八章的后面，我们可以看见，
我们可以在第八章的后面来
谈到耶稣基督和我们之间的爱，
谈到耶稣基督和我们之间的爱，
谈到神和我们之间的爱，
谈到神和我们。
他提到了很多的环境，
他提到很多的环境，
是患难吗？
是患难吗？
是困苦吗？
是困苦吗？
是逼迫吗？
是逼迫吗？
是饥饿吗？
是饥饿吗？
是吃身吗？
是吃身吗？
是危险吗？
是危险吗？
是刀剑吗？
是刀剑吗？
不论是生或者死，
不论是生还是死，
不论是现在的，不论是将来的，
不论是现在将来，
不论是高处的，不论是深处的，
不理是高处，
所有的这些东西，
所有一切
都不能让我们和耶稣基督的爱隔绝，
都不能够让我们同神耶稣基督的爱隔绝。
这耶稣基督的爱，
这个是耶稣基督的爱，
是因为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所成就的救恩。
耶稣基督的爱是所他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所成就的救恩。
今天我们每个在座的弟兄姐妹，
今天我们每个在座的弟兄，
每一个属神的儿女，
每一个属神的儿女，
我们都是经过了十字架，
我们都是经过了十字架，
我们都是原来生活在 十字架的这一边。
我哋原来都系生活喺十字架嘅呢一边。
但是借着十字架。
但系藉住十字架。
借着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的宝血。
藉着耶稣基督喺十字架上嘅宝血。
借着耶稣基督的永不改变的牺牲的爱。
藉着耶稣永不改变嘅牺牲嘅爱。
我们接受了这个。
我们接受了，
我们就生活在十字架的这一边了。
我们就生活在十字架，
也就是我们刚刚所唱的那首诗歌。
就是好像我们刚才所唱的那
我们已经站在哈利路亚的这一边。
我们已经在哈利路亚的这一边。
感谢主。
感谢主。
这是神，这是耶稣基督的救恩。
这是神，这是耶稣基督的救恩。
我们今天成为基督徒。
我们今天成为基督徒。
我们这些成为基督徒的人聚在一起，成为了我们的这个教会。
我们这些基督徒聚在一起，成为耶稣的教会。
但愿我们在座的每一位弟兄姐妹，
但愿我们在座的每一位，
我们都能够成为建造灵宫的这块石头。
我们都能够成为建造灵宫的石头。
让我们把这些石头紧紧地联系在房角石旁边，
让我们这些石头能够紧紧地连在房角石，
让我们一起在十字架上来建造我们这个教会，
让我们一起在十字架上来建造我们的教会，
让我们的教会真是能够在基督身体里面有合一的见证，
让我们的教会能够真的在基督合一的身体里面有见证。
这不是靠一个两个人，
这个不是靠一个两个人，
这是靠我们在座的每一位弟兄姐妹，
这个是靠我们在座的每一位的弟兄姊妹。
让我们认识我们今天的地位，
让我们认识我们今天的地位。
我们不再死在过犯和过犯当中，
我们不再是死在过犯当中。
我们今天是新造的人，
我们今天是新造的人，
我们今天是在基督里的新人，
我们今天是在基督里面的新人。
所以我们一定能够有一个美好的见证，
所以我们一定有一个美好的见证，
在基督身体里面合一的见证，
在基督身体里面合一的见证。
靠我们在座的每一位弟兄姐妹，
靠我们在座的每一位弟兄姐妹。
但愿神的话语能够帮助我们，
但愿神的话语能够帮助我们，
能够成就这样的事情，
能够成就这样的事情。
我们一起祷告。
我们一起祷告。
主，我们的天上的父，我们再次谢谢你的恩典。
主，我们天上的父，我们再一次多谢你，
让我们再次从你的话语当中，
让我们再一次从你的话语当中，
从你的教导当中，
从你的教导当中，
让我们可以看见十字架是教会的根基，
让我们看见十字架是教会的根基，
也让我们众弟兄姐妹有合一的看见，
也都让我们弟兄姊妹有合一的看见，
有合一的愿望，
有合一的愿望。
我们愿意在十字架的根基上把我们教会建立起来，
我们愿意在十字架的根基上将我们的教会建立，
让我们的教会成为地上的光和盐，
让我们的教会能够成为地上的光和盐，
让我们的教会能够荣耀神的名，
让我们的教会能够荣耀神的名。
我们再次谢谢主的恩典，
我们再次多谢主的恩典。
祷告乃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阿们
阿们。